聊天是一种陪伴，恩典是一种领受，两者相遇会不会有奇迹发生呢？有点期待哦。欢迎收听由丹妮主持的恩典聊天室。
听众朋友好，欢迎来到恩典聊天室，我是丹妮。前两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很严肃地聊过了耶稣的复活啊。今天来聊聊跟耶稣的复活有点相关啊，或者说是衍生出来的习俗，算是相对轻松点的话题，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留到最后啊。在非基督教文化的地区没有复活节假期，所以呢，民众大概也不会留意复活节的日期。其实每年复活节的日期都不一样，有时候在阳历的三月底，有时候是四月中，有时候呢，它就跟清明节正好连在一块儿。例如2023年的复活节是4月9日，那在2024年就落在了3月31日。到底这个复活节是根据什么规律而来的呢？那这是因为现在通行于一般基督教教会的复活节啊，是定在每年春分后的月圆之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再说一次啊，每年春分之后的月圆之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啊。那既然是这样定的话呢，复活节最早不会早过3月22日，就是不会早过春分啦。那最晚呢，也不会晚过4月25日。那为什么会定出一个听起来感觉有点复杂的节日的规则呢？我们去查维基百科，会看到这是由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在公元325年所召开的第一次尼西亚公会会议当中决定的。从此呢，就统一了基督教会庆祝耶稣复活的日期和计算的方式。那至于当年开会的细节是经过了充分的讨论呢，还是君士坦丁大帝一个人说了算呢？这就得请教历史专家了。总之呢，基督教会庆祝耶稣复活的日子就此改变了。那丹尼说改变呢，也不算冤枉了君士坦丁大帝啊。本来在耶稣从死里复活又升天之后呢，耶稣的门徒和后来的信徒，后来的基督徒们呢，都是在每年的逾越节期间来纪念耶稣的死和复活。那因为呢，耶稣就是在逾越节这个节期的期间受死和复活的，所以呢，在这段期间来庆祝耶稣复活，也是名正言顺、很合理的做法嘛。但是呢，因为越来越多不同地区的人都信了主耶稣，教会当中呢，也有了不同种族文化的人，不只是限于犹太人信耶稣啊。因此呢，也就有了别的声音了。例如说，因为耶稣复活那天是星期日啊，圣经说是七日的头一日，那就是在当时罗马的立法当中的星期日。那既然这样呢，就应该定一个星期日来庆祝耶稣的复活更有代表性嘛。尤其是当时很多基督徒已经开始在每一个星期日来聚会敬拜上帝，来纪念主耶稣，加上呢非犹太人，也就是对犹太人来说的外族人，他们很难准确掌握犹太人的逾越节是哪一个时候。那大家也觉得呢，哎，我又不是犹太人，不想被犹太传统限制嘛，等等等等。所以呢，哎，听起来也是有道理的嘛。反正呢，就类似这样的，到底什么时候庆祝耶稣复活啊，这样的争论就持续了大概100年左右吧。发展到后来呢，当时各地的教会就干脆按照自己的计算方式来定他们自己的复活节日期了。 直到信了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啊，他出来主持大局，就是刚才丹尼所说的开了一个会啊，就正式放弃使用犹太历法计算复活节的日期，定出了现在通行的这种方式。温习一下，那就是在每年春分之后，月圆之后的第一个星期日。不过呢，这种算法还是有例外啊，到现在还是有例外，那就是东正教或者说希腊正教，他们的复活节日期呢是按照自己的算法得出来的，因为他们使用的历法啊又跟当年的罗马教会是不一样，那这个呢牵涉到公元第11世纪的时候教会的分裂啊，这部分是比较复杂的历史的故事，今天呢咱们就不多聊了。那刚才丹尼解释历史演变的时候提到了逾越节啊，那按照圣经的记载，耶稣是在跟门徒吃过了逾越节的宴席之后才被捕受难的，也就是我们看达文西最后的晚餐啊，就是在逾越节当中有一个这样的宴席。那么犹太的逾越节呢，它其实不是一天的节日，它是七天或者八天的一个节期啊，就是一段的大概一个礼拜左右啊。那所以呢，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还有他死后第三天复活，这几件事情啊，其实都是发生在那个当年的逾越节的期间。所以呢，早期的基督徒选择在每年的逾越节期间来纪念并且庆祝耶稣的死和复活，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只不过呢，犹太历法有点像我们的农历啊，虽然它是也参考太阳跟地球的关联啊来制定这个历法，但是主要呢，它还是配合月亮的周期来制定的。所以呢，这个犹太历法啊，或者说叫做希伯来历，跟当时罗马帝国通行的阳历日期上呢是有差距的。那对于非犹太人的信徒来说，叫他们要掌握每一年逾越节的确切日期，实在也是有困难。那他们想要有一个比较容易掌握规律的节日来庆祝耶稣的复活，我想也是无可厚非的吧。何况呢，用我们所说的这个春分啊，这样一个方式定出来的复活节日期呢，跟犹太的逾越节日子也是相当接近的，至少差距不会相当大。那也算是不忘初心吧啊。只不过呢，虽然耶稣跟他的主要门徒都是犹太人，但是经过几个世纪之后呢，非犹太人的外邦信徒啊，外邦是犹太人的用法，就是指外族啦。外邦信徒人数越来越多，甚至后来连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他都信了耶稣了。啊，然后呢又因为害死耶稣的也是犹太人嘛。啊，是犹太传统的宗教领袖带头的嘛。所以呢，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之后呢，反而在旧约圣经当中一直保存下来的犹太文化和传统呢，就渐渐的被排挤出了基督教的教会之外。就连16世纪的时候那位重要的宗教改革者马丁路德，其实他对犹太人也是抱持着相当不友善的看法的。那一些历史悠久的基督教宗派到现在仍然沿用的一些这种教会的节期啊，反而是跟罗马帝国国教化的所产生出来的基督教传统关系是比较密切的。然而呢，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地的基督教教会当中又兴起了要向犹太人传福音，要关心以色列啊这样子的热潮。那也很看重圣经当中的节期和基督徒的关系，甚至呢有一些的教会他会配合犹太历法来举办聚会，来庆祝逾越节、祝棚节啊这些圣经当中记载的节期。或许这也是一种历史发展之下的平衡吧啊。不好意思，聊着聊着有点扯远了，本来丹尼是要讲一下逾越节的起源的啊。读过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的朋友们应该对逾越节不陌生吧。或者看过迪士尼动画电影埃及王子的大概也知道这个故事。 那当然看过埃及王子的大概可能年纪辈分跟我差不多吧。好，这是题外话。那逾越节的故事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根据圣经记载加上考古发现还有历史的推论呢，目前是比较多的学者采信的年份大概是在公元前1445年左右，公元前1445年左右啊。那当时在位的埃及法老是图特摩斯三世。其实呢，这个图特摩斯三世呢，是比动画电影《埃及王子》还有经典名片《十诫》里头的法老呢，就是兰塞二世，还早了150几年。啊，这是因为呢，那两部电影是采用了比较早年的研究的资料和学说而拍成的。但是近年有更多考古证据就支持是公元前1445年这个看法。也就是说呢，距离现在3400多年前发生了以色列民族离开埃及的事情。当时以色列人也就是雅各的后代呢，已经在埃及住了400年了啊。但是呢，他们受到了当时法老的奴役和压迫，甚至被迫杀害出生的男丁。于是以色列人就向他们祖宗的上帝耶和华来呼求。那么上帝就兴起了摩西，也锻炼摩西，使摩西起来成为以色列民族的领袖，要他来带领所有的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但是在摩西跟法老王交涉的过程当中呢，法老王三番四次的食言反悔啊，拒绝摩西的请求。因为这样呢，上帝也借着摩西在埃及先后降下了10个超自然的灾祸。那一般呢，我们就称之为十灾。那这当中最后一灾呢，就是灭绝埃及地所有的长子。那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呢，埃及法老终于无条件的放所有的以色列人离开他们的国家境内。那这些的事迹呢，就记载在圣经出埃及记的1到12章。那么逾越节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逾越并不是心情愉快喜悦的那个逾越啊，逾越就是超越超过跳过去的意思。那是因为当上帝要杀灭埃及人长子之前呢，他就透过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有所准备。准备什么呢？除了准备要举家搬迁离开埃及之外啊，还要先准备一只羔羊，或者说他们看他们家的人数吧，总之要准备羔羊，也就是小羊，在特定的日子宰杀之后呢，就把这羊的血啊涂抹在他们自己家门框门楣之上，以此作为记号。当上帝的使者来到埃及境内要开始杀灭长子，看到呢，诶，有一些的人家呢门框门楣上涂有羊血，那这个使者呢就越过去啊， pass over， 就越过去。那么其他没有记号的房子，使者就会进去把那家人的长子给杀了。因此呢，丹尼就在想啊，如果当时以色列人当中有人不相信或者不愿意照着上帝的吩咐把羊血涂在门框门楣上，恐怕呢他们就会跟埃及人有同样可怜的遭遇了。但是呢，我们看圣经的记载，应该以色列人都有照做啊，没有记载说有人没有做啊什么的。那顺带一提呢，这种把门框门楣上涂着红色的羊血这个做法呢，跟我们华人过年的时候贴春联感觉是不是很像呢？都是红色的啊。那不是有民间传说年兽这种东西吗？啊，想想看啊，跟逾越节会不会有什么关系呢？挺有意思的啊。好，我们说回以色列人出埃及，上帝吩咐他们每一年呢，同样的日子都要过这个逾越节，因为呢，他们要世世代代的都要记得，要纪念上帝对以色列施行的保护和拯救，要记得这件事情。那所以呢，一直到今天，在以色列他们国内，还有在犹太人当中呢，逾越节仍然是非常受到重视的节气。 例如呢，今年2024年按着犹太历法，也就是希伯来历的算法，就是上帝创造世界之后的第5784年，5784年、从上帝创造世界开始算起啊。那这一年的逾越节呢，是从阳历的4月22日的日落开始，一直到阳历的4月30日日落结束。那如果按照早期基督教教会庆祝耶稣复活的原则呢，大概啊，逾越节当中庆祝耶稣复活的节日呢，就会落在4月25号左右。但是按照现在教会公认的复活节，2024年是3月31日啊，所以这个差距也不算太小吧。然而呢，复活节跟逾越节之间的差距并不是只在日期的设定。丹尼在节目当中说过啊，耶稣复活对每一个人的意义都是非常非常重大的。因为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信耶稣的人就真的是天下第一超级傻子了。可是其实耶稣在逾越节期间受死同样是有着重大意义的。距离现在3000多年前的第一个逾越节，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出埃及记的那个逾越节啊，以色列人宰杀羔羊，借着羔羊的血得到上帝的保护，而且能够脱离埃及的奴役和掌控，可以前往上帝应许他们的迦南美地来建立自由的家园。那么距离现在2000多年前，在耶稣时代的逾越节期间，上帝的独生子耶稣被杀流血，使得信靠耶稣的人得以脱离罪恶和死亡的捆绑，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能够进入上帝永生的国度啊！所以呢，出埃及的逾越节啊，其实是预先演练了耶稣基督将要拯救世人的方式。逾越节被杀的羔羊呢，最终是指向了耶稣，他也要像羔羊一样被杀，这就表明耶稣是上帝为我们每一个世人所预备的真正的逾越节羔羊。同时更进一步呢，上帝的羔羊耶稣，因为他是无罪无瑕疵的，所以他能够胜过死亡，即使在地上死了仍然能够复活，并且他升回天上，等候有一天他要再回来审判所有的活人死人。因此呢，最理想的话，如果要庆祝耶稣复活，丹尼个人就会觉得在逾越节期间是更有意义的。逾越节呢，不只是犹太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更是上帝计划蓝图的一部分，只是借着犹太人来向世人传递。逾越节提醒我们，上帝奇妙的拯救计划是从旧约贯穿到新约，在耶稣的身上完全的成就。既然上帝透过犹太人让世人认识他，那么上帝所定的节期也不会只对犹太人有意义嘛？上帝所定的节期不会跟基督徒无关嘛？所以我们是需要去明白这些特别的节期的日子对我们信仰的意义的。至于那些过惯逾越节的犹太人啊，我就认为他们很需要从这些的节期的当中体会上帝的心意，抓住节期的核心意义。要知道呢，这位耶稣基督正是上帝为犹太人，也是为世界上所有的人预备的真正的逾越节羔羊，更是犹太人所等候的、所需要依靠的弥赛亚。希望他们不是只沉浸在传统文化习俗的一些规定啊、表现啊、传承当中。当然呢，对于丹尼来说，我也不会抗拒跟着教会过这种传统的复活节啊。毕竟我们都需要被提醒，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耶稣是永远活着的救主。我比较抗拒的呢，还是跟耶稣复活没有关系的那些什么复活蛋啊、复活兔子啊这类的玩意儿。好了，来到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我感谢赞美你，你是上帝预备的逾越节羔羊，你为世人的罪被杀流血，你所流的血使我们的罪可以得到上帝的赦免，就如当年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所杀的羔羊流下来的血那样，可以救我们脱离上帝的愤怒与审判，使我们可以得到恩典与怜悯，使我们可以在至高上帝面前被看作无罪没有瑕疵。主耶稣，我感谢你的牺牲，我也赞美你复活的大能力，感谢你使信靠你的人也得到能力，能够胜过罪恶、引诱、蒙蔽和各种谎言以及攻击。主耶稣，求你的圣灵吸引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认识你，能够更靠近你，求你也吸引我们的亲友来认识你，也吸引更多犹太人来认识主，盼望他们也认识逾越节的意义，并且要接受耶稣为他们的弥赛亚。主啊，如果有听众朋友们现在正因为不同的原因而感到身心疲累，求圣灵提醒他们，主耶稣是复活的主，主耶稣仍然活着，主耶稣也仍然做工，你垂听他们的祷告，顾念他们的需要。主啊，愿投靠你的人都因你的复活而欢喜快乐，愿我们都因着信主耶稣在地上生活有力量，心中有盼望，因为我们知道将来那些在基督里死了的人也都要复活，跟主耶稣一样有复活后的新身体，而且能够与主耶稣在天上一同欢乐相聚到永远。主啊，愿我们在地上的庆祝都贴近上帝的心意，愿我们的生活也显出这样的信心，求主帮助我们。感谢主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听众朋友，今天有什么体会呢？想跟丹尼分享吗？恩典聊天室，欢迎下次再聚。上帝祝福你。